我的对象是一个很傻的人，他可能觉得拖鞋自己就善解人意的掉头了吧。
就是我长大以后一直在偷偷的观察我爸妈之间到底有没有爱这件事情。
好了，这里有三只猪，你有一次机会，你现在拿起一只猪呢，你就会得到一个奖励。我很直接吗？我觉得我很含蓄，我很温婉，你们不觉得吗？
我就说我刚刚告了一下白，他说哇幸好我戴了耳机。Slow down for a reason I knew you
was a gift to mine，再不回头都去猜。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把天聊死，这里是青年媒体 Well Watch Me 旗下的播客，我是仙草，
我是 Blake，
我是林聪明。
今天呢是一期七夕的特别节目，因为我们平时都会在七夕这样的节日里面去表达爱，那对于中国人来说呢，表达爱意的方式比较含蓄的，在这种比较含蓄的氛围里面，我就很好奇，就是会不会有一些表达爱的细节是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那些藏在心里的告白。同时感谢贝佳洁品牌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他们也在自己的官方公众号发起了藏在心里的告白故事征集，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分享吧。很好奇两位就是平时在生活里面会不会是这种会把告白藏在心里的人。
我很少告白。没有啦，其实
都是别人给你告白。
没有，其实我有因为现任是一个很喜欢告白的人，然后他每天晚安的时候都要附赠那种告白，然后我也被迫卷到也要加入这样的生活标准里面去。
那在现在或者过往的恋爱经历里面，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把爱意藏在某个行为里面的经历？
我有想起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家呢有两种拖鞋，一种是洗澡拖鞋，就只会在洗手间里面穿，一种拖鞋是客厅穿的拖鞋，就是干湿分离的两类拖鞋。所以呢我们去洗澡的时候就会在洗手间门口脱下那个客厅拖鞋，然后再去穿洗澡拖鞋，就很复杂。就是你洗完澡出来之后呢，你就要先拿起客厅的拖鞋调一个方向，你再伸脚进去嘛。然后我之前看了匡扶摇的漫画，他也有提到这样子的细节，就是有个男生会在他女朋友洗澡出来之前把他的拖鞋调一个方向，这样他女朋友洗完澡出来的时候脚就可以直接踩进去了。我就觉得哇好贴心哦，所以我也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我的对象是一个很傻的人，他可能觉得拖鞋自己就善解人意的掉头了吧，所以直到有一次他开门正好看到我在那里摆他的拖鞋，他才知道哦原来他
哦，然后他就哭了。
没有，他说哦原来是你啊。
不是，但我感觉以他的对象的个性会说你要偷我的拖鞋。不然你自己会有没有就是你把爱意藏起来的时候？
我还是要分享我的观察，因为就是我谈恋爱过程当中总是会发生一些很好笑的事情，就有一天无聊嘛，就要说要暴露一些生活的焦虑什么的，然后我对象就说哎，其实我有很多小的生活的焦虑，他就打开了他的手机浏览器的搜索框给我看一下他的搜索记录分别都包括什么，然后我还截了图要存了下来，我刚刚为了录节目我重新打开那张图看一下他到底平时是就怎么样去搜索有与我有关的东西的。然后比方说它上面就会有说如果吃醋的话要做什么，如何缓解对象的压力，这条我看得比较温馨，因为他知道我工作压力很大，还有什么接加班对象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就之类的，他会
好细心、哦、
他会搜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然后我看到之后说你疯了吗，在寝室在搜这些，
冷酷无情。
没有，我就是用那种很反讽的语气来表达我真的很惊讶的那么关心我的一种感觉，然后我就马上截下来，然后马上在备忘录开了一个他的那个收藏夹专门存这种奇怪的爱意的行为，我觉得还挺开心的，存这些
好可爱哦。
我想到我上次看我男朋友小红书的搜索框的时候，他搜的是跳棋怎么下赢。就他就是很想赢我。对，
反正因为他很喜欢做菜嘛，然后他家是从事跟厨艺有关的工作，所以他就有很多菜单配方，然后有时候如果他下班很晚，然后我就会说如果我在家我就说那我先做一些菜等你，或备菜等你这样，然后呢他就会给我发一些第一步第二步第二步每一步要做什么很细节，写得非常非常细，然后我就会存下来，然后有一天他就看到了我的备忘录，他发现我写的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叫做什么什么祖传菜单，上面就会有他以前给我发过的东西，真的那个亮晶晶大眼睛看着我就说你居然有一个我给你发的菜单，然后我说对啊，这样以后你就不用重复发给我了， 就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什么爱意，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温馨的一些小故事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
感觉你自己会默默的把这些故事收藏起来。
对，我会记下来，然后准备在录播客的时候用。
功能性爱意，
功能性爱情，
没有开玩笑，但是总有一天要分享给别人嘛。
是，其实我自己在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一下子想到是我爸妈的故事，就是我长大以后一直在偷偷的观察我爸妈之间到底有没有爱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是觉得可能他们之间是没有爱情这种事情，但是爱意有没有呢？我又觉得说好像是有的。因为有一次我下午的时候，可能两点多三点的时候，坐在那里跟我爸喝茶，我聊着聊着，就是我爸突然抬头看了一眼时钟，然后他站起来去烧水了，就说你妈要回来了，他等一下要喝茶。就是我都不知道平时那个时间点是我妈要回来的时间，因为我妈中午可能出去外面就是别人家做客什么的，然后他就习惯在那个点回家。我妈就是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因为天气很热的时候，她一般就会很暴躁，但是呢如果有一杯茶她可以立刻喝进去的话，她就会感觉到心情很舒服。
如果那杯茶很烫呢？
我妈很喜欢喝烫茶。你低估了潮汕人对烫的就是承受能力。
不知道，我觉得大暑很热，然后还喝一杯很烫的茶，难道不会马上炸掉吗？
哇，对潮汕人来说就是很舒服
啊，所以是凉快的。
对
潮汕人
来
说，对，啊，这个物种真的蛮奇怪的。
因为我这我是不知道说啊，我妈有一个在这个点要回家的习惯，然后我也不知道说她要回家之后她一定要喝一杯茶，可能连水都不行，就是喝茶才可以的。然后我爸当时就是站起来很自然的就是去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有在心里默默的为他们两个感动一下，就是我在想我爸爸之间可能也是有这种爱的细节存在的。
嗯，
就他们更含蓄。
对，那一辈人就是更含蓄的说，我不会直接跟你说我很爱你或者是我很关心你什么的，但是可能会把这些平时对方喜欢的东西或者他的习惯记住。
嗯，那你有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发给你的男朋友，然后告诉他你回到家你要一杯烫的茶吗？
我没有，因为我不是我妈，我不需要一杯烫的茶。
我不知道，我很担心男朋友从此以后就要开始烧开水之类的，然后每隔五分钟起床同时继续烧一次，保持那个水在同样的很烫的那
种温度，滚烫的那个
温度
里面。
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就是我有跟我男朋友讲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以前小时候肚子痛的时候，然后我爸爸会坐在我的床边，就是他的手会热，然后他就慢慢的给你揉肚子嘛。然后我上一次肚子痛的时候，我就是很主动的去跟我男朋友说，我以前小时候痛的时候都是我爸这样给我揉肚子，然后你今天晚上你手就得在我肚子上一直揉着。
哦，那你也会是很直接去表达你自己。
对，其实我相比于说那种很含蓄的状态的话，我好像在现在这段感情里面会很直接的去表达。
天哪，越来越直接了。
对，
诶，说明对方也包容你的直接。
像林聪明刚才说的是自己的吧，那你有没有察觉到对方的呢？
我是后知后觉的，有点像你刚刚说你父母的那一个故事那样子。我们家买了那个 PS5 的游戏机嘛，我是玩了很久的游戏才突然发现，就是两个手柄，他一个我一个，只有我的那一个手柄是有那个防滑的手柄套的。我就问他，我就说为什么就是只有我的手柄有这个，他就跟我说他就发现我在玩游戏的时候很容易紧张，我一紧张我就会有手汗，然后我就会有一个小动作，就是把我的手掌往衣服或者裤子上面擦，就听起来脏脏的哦。他就觉得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手掌滑滑的话，你去控制那个游戏手柄其实体验会差一点，所以他就给我买了那一个游戏的那个防滑套，而且还直接套上去，然后我又神经很大条，完全没有发现这个手柄的感觉有什么更改，但是其实真的会差蛮多的，因为我当场就脱下来试了一下，觉得嗯，有这个比较
好细心哦。
我原来以为是你会摔手柄，所以他要
防摔。
没有，作为一个很爱玩游戏的人，我真的很担心这一点。
不过我聚精会神，我整个人就擦一下裤子。
我其实有想到一个我朋友之前跟我说的故事，就是她跟她男朋友分手的时候，前男友说了一句让她很伤心的话，就说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我。然后她就觉得很惊讶，当时就跟我说，她说怎么可能，我连我最喜欢的那个乐乐球都会分给她吃。就是她有一个很喜欢的那种饼干，就是叫乐乐球，就是有四颗乐乐球， 然后他会存在冰箱里面，等他两三天之后出差回家再吃。他说你不知道我忍着要吃他忍得有多辛苦，对我来说宇宙最顶级的爱就是分给他乐乐球这件事情。他说他都不知道，然后我就说你有跟他讲吗？他就说我有提到过，但是对方好像还是完全不明白。然后我就在想，有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在对方眼里已经是他做的宇宙最顶级的爱了，然后给了你，但是你其实并不知道，因为好像人跟人的感受会错位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每次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要更细致一点去留意一下我男朋友他送给我的每个东西啊，或者他平时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是不是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宇宙最顶级的表达了。我会觉得好像是需要提醒大家去注意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之前确实看到过很多这方面的东西，特别是也不能说性别，就是有一部分人他是会特别的认为言语的表达就是应该是最有爱意的表达。很多人会说不断的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想你我想你我想你，但其实有一类人他不爱这样说，他会用别的方式来表达。
因为我记得有一阵子我们很爱看那一本爱的语言嘛，然后里面有提到一个是说礼物是其中一种语言的表达，就是某种程度上那种中国人那种很含蓄的爱的表达其实也是藏在礼物里面的。
我就超级喜欢用买礼物的方式去表达我喜欢他这件事情。
我听说过，
对，
很多因此而有一些矛盾的细节开始浮现出来。
哦，那让我们现在听一听吧。
就是有一次周年纪念日嘛，其实我们就约好了不要再给对方送礼物，就不要破费，大家都很熟了。但是呢，我那阵子看了一个视频，就是
不给你买礼物的人不算爱你。
他会被这种，你会被这种视频蛊惑吗？
这肯定不会啊，我觉得
我会耶，
聪明那么聪明。
聪明看起来
不是啊，真的很诱惑，因为大家都在玩那个光剑然后变身，就是那一瞬间很帅。然后我看到第十秒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象视频里面的那个人的脸，就是我对象的脸，就他很喜欢超级英雄跟那些什么星球大战啊这种电影，他是真的相信这些故事是存在的。我每一次陪他看这种电影，我就会留意到他是两眼放光，就像那个大眼睛闪闪那种状态。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要让他在他的宇宙里面去拥有一把属于他自己的光剑，所以我给他买礼物的那个出发点其实通常都是如果他也能拥有的话，那他一定会很开心这样的想法。然后我就悄悄的去找了光剑的资料，然后找到了我觉得最好的那一把，买了下来，超开心，拿着光剑当天晚上就关掉了客厅所有的灯，还挪走了茶几，在客厅里面腾出一片可以挥舞光剑的地方让我给他拍那个光剑变身视频。
我以为他拿光剑对准了你。
他确实对准了我。
不是说好不送礼物的吗？
白送了，
马上要击杀你。
如果他讲这样子的话，那他就是一个最抠门的超级英雄。我就会觉得能够做那个让他高高兴兴的那个人，对我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然后刚才仙草有说到，就是那一个对方没有察觉到你的朋友真实的心意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没有这样细致的察觉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察觉就算你是一个延迟的发现，它其实都是有效的。因为我会想起我是一个很喜欢吃葡萄的人，然后我一直觉得我们家买的葡萄都超大颗，有一次我看到他拿牙签去挑葡萄吃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把小的那一些葡萄全部都挑出来吃掉了，所以我就会觉得满盘子的葡萄都是大颗的葡萄。有一阵子我就是胃口很不好，然后吃不下东西，他就把那个葡萄洗干净串在一根筷子面，做成那种水果串，就很斑斓的感觉。他也不用说什么，但是我能知道他是为了想让我在吃这样东西的时候可以更加有食欲，更加心情愉快，所以他会做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就算没有及时的感觉出来，但是只要有一种细致的我不想要辜负对方的心意的话，那无论迟到多久你都还是会感觉得到的。
天
哪，
很甜。这样你让我想起那些我自己很甜的故事。但是我看到左右有翻白眼，我不好意思讲。开玩笑了，其实因为前段时间还是那个吃醋这个话题，因为每一个月去暴露自己在焦虑什么是我们的一个节日了，我们最近正在考虑把它变成一个年度的大节日。所以这个故事就是我发现它有一个 开始吃醋的时候，自己就要去默念的一个文档，是他网上搜来的。因为我可能在聚会啊什么很晚，在外面喝酒喝到可能一点不回他信息之后，他可能就会吃醋了，然后他就会读那个文档，就是说哦，可能他只是怎么样，就会有各种默念的那种东西。后来有一次看到之后，我就觉得啊，怎么这个人这样？因为我也会，他之前聚会我也会这样。后来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种奶茶，不是会送那些珠吗？一只一只那种集起来就会叽
粉
叽叽
色的那
响
种，
那
对，
种
很
珠
可爱
嘛。
的小猪，
对，然后我就拿了办公室有几只，我也不知道是谁放的，我就拿
偷
走
了别
了。
人，偷了别人的猪，
红猪人。
哎，是任何人的吗？我不好意思，如果在这里有一些同事是属于你的猪，我愿意向你道歉，重新买那个奶茶给你喝。好了，话说回来，有一天晚上我去接他下班嘛，我觉得他要吃醋了，然后呢，我就在猪下面写了三个不同的一个吃醋的解决方案，然后我就把三只猪写上三个字之后呢，我就摆在一个笔盒上面。他下班了，我就说，好了，这里有三只猪，你有一次机会，你现在拿起一只猪呢，你就会得到一个奖励，但是不能重复拿，你就是要想好选哪一只。然后他就随便拿起来一只。他拿的那只刚好就是他最爱吃的那个某一家那个什么包子铺的包子，大宽也很爱吃的，什么湖南人很爱吃的一个包子铺，麻辣包。他一拿就拿起来那个，我就马上从后面掏出了一个像变魔法那样变出了这个热腾腾的包子，然后
哇，
他就说，
太会了，
然后他就说，
太会了！
然后我告诉你，另外两个方法其实是就是没有那么好，就是包子是最好的。我原来的想法就是，他如果没有抽到包子呢，我总有办法让他抽到包子。但是我还是要准备一个说法，就是你只能抽一样。
那你下次可以三只猪都写上包子，保证他只能抽一次。
没有啊，然后另外一只猪可能就是听我唱一首歌，或者另外一只猪，哎，忘记是什么了。然后后面我还在加新的猪，我觉得这个游戏特别好玩。
哇，这个真的可以实践起来。
是。
我是觉得，不管是因为什么事情，一旦是情侣吵架，其实都跟一种。我自己认为哈，就是非常个人的想法，就是跟一种叫做感情的温度有关系。我觉得任何人的关系的温度都是恒定在下降的，或者是有时候是加速在下降，跟朋友也是这样。然后你总要做一些事情来把这个水温重新提高，然后把水温提高这件事情呢，一般来说就跟逻辑是没有关系的，一定要做一些相对用心的，但是。你很难说什么事情会让你们升温，这个只能你们自己去探索。但是如果你用心去找，那总能找到那个。就比方说像光剑送光剑，可能对方说不能破费，我谈恋爱也是不能破费的，我也不能送礼物，但是做这种很便宜的东西就可以，就是又便宜又用心就可以，我就觉得就可以是升温的。
天啊，我想一下，我送了那个非常日常的东西，其实它也没有到一个说礼物的级别啦，是因为我。周末的时候会去他家里，然后我发现就是他一个男生，然后他一直生活得很粗糙。他是用衣架晾袜子，就是那个袜子就是穿过那衣架就挂在那衣架上面嘛。
我也是这样，
哦，这样子，对不起。风如果很大的话，那个袜子就会从衣架上面掉下来，然后他也没有夹子什么的。一天就是他不在家，他上班了，我就是网上买了一个袜子夹。然后我就挂在上去，等他回家的时候，我就说："你看，我给你买了一个袜子夹。"他说："这是什么？" 他说："这个用来干嘛？"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说："就是你的袜子如果夹在这里晾的话，它就不会掉到地上去嘛。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然后你发现你的袜子还掉在了阳台的地上的话，
很
心情
丧
会有，
气，
对，心情会有
很
一点点
糟
不
糕。
顺利，对，而且你还要弯腰，就是你还要弯腰下去捡起来。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可以让他不用每天花可能3秒钟或者5秒钟的时间弯个腰去捡袜子，就是不会有这种不顺利的感觉，那就很好。
天
所以我就给他买了这个东西。
我发现大家都挺能自我安慰的，就是对方收到之后，其实还没有开始用，自己就一直想象对方会因此很感
动，就觉得哎
然后
呀，
那
你一
个
定
腰因此没那
很两
么痛
三秒，对，就会觉得天哪，我帮你省下了今天的不顺利耶。
所以说这些方法就仅适用于细很多的人呢，就是不是所有的听众都适合。如果你细多的话呢，你的开心程度就你比你对象要开心的多，然后这就成为你以为是治愈对方。但不小心治愈了自己，
对，主要是治愈了自己。
现场好幸福，
就是那种哎呀，我今天又为他做了好多事情的
感觉，我好棒啊！
而且这个夹袜子的价值只要15块钱。
这就回去买，
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他给我送东西就是送的比我给他送的多，好像就520的时候吧。因为我觉得说天啊，就是谈恋爱之后每一个这种小小的爱跟情人有关的节日都要过，那不是很累吗？但是呢，因为520好像就是大家都会过，我就跟他约定说好，那彼此送一些不要有太有负担的礼物。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对，然后他就送了一个胸针，是我之前我们一起去买然后被我弄丢了的一个胸针。就是我自己，就是我可能戴了一次然后它就不见了，然后我不见了那天我还就是回到原路去找了一遍，但是没有。对我来说就是不见了一个东西呢，我必须要迅速把它忘记，不要为它伤心太久这一种，所以我都忘记说哦，我一个月前丢了这个胸针。然后没想到就他会记得，然后他还给我送了，因为那个是一个只有那家店有卖的一个手工做的一个胸针，然后他就是说我又回去那家店买回来了，这次应该不会丢了吧。其实我是有感动到的，而且我会在他身上会发现说一个人好像平时很粗心很大条的样子，其实他在爱情里面就还是会很对，他很在意你的时候他就会很自然的有那个细心的方面出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拥有了细心的品质这种感觉。有时候会在网上看到说那是我的另一半很粗心很神经大条，可能他对我不好或者他忽略了我一些事情是因为他很粗心之类的，但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会存在，就是对方是不是没有那么在意。
现在你说出了真相。
是，
那我们节目会不会让一些听众很难受呢？
对啊，
可能会吧。
好了，我们要不得不猜出更多甜蜜的故事。
但我觉得就是有两个方面了，有可能是就是你没有看到，只是专注在 A， 他没有把 A 做得很好，但是你没有意识到他其实把 B 做得很好。
对，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办法，你既然提到了这么特殊的一种情况，就是哎，对象是不是很神经大条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要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先行动，你再做一次很有新意的行动，看看他是什么反应，看看他会不会在7天之内回馈你一个别的东西。
哦，就像个测试一样。
对，其实是一个小小的测试啊。因为我想起一个小故事呢，就是也是一个小惊喜吧，就是前段时间我要去出差3天，然后刚好是要去某一个地方嘛，出差临出发前我就收到了我对象给我的3封包好的信，不能拆了，要在那对应的明天后天大后天才能打开。然后我后来我一打开发现它居然是天气预报，就是他把那几天的天气预报画在了那个信上面，然后会有一段小鼓励那样，因为他觉得我可能又要焦虑或怎么样，然后我就惊呆了。然后我但是呢你知道吗，新的焦虑开始了，我觉得我一定要回馈一样同等分量的类似的东西，然后我就在焦虑，我就觉得要回什么呢，就是
好焦虑啊。
我在想我也不能变成
他们两个都好会，
没有，我就觉得我不能变成一个冷漠的人。然后我后来就在想想来想去，我就在想哦，我就每一天也写一封回信，但是呢对应的是一道问题，就比方说你生病的时候才能打开这样之类的，我就拿回了3封信给他，然后是跟当时我的心情有关的，就像存了一些心情在一个胶囊里面，让他们他可能未来某一刻才打开。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拆那些信哈，所以我就会觉得这种我不知道，我也不想这样说，但是这有一点点像就是朋友啊情侣啊他都会有这种心意上的你来我往这样，我觉得情侣一定会有，就看看你来你又去一次看看会不会有回来的东西嘛。
可能对大家来说比较难，就是我觉得大家很害怕主动，就是大家很害怕我去做第一个付出的人。
对，因为我觉得我做刚刚那件事情主要是为了弥补一种心理上的一种，除了为了加温也是为了弥补我发了这么多快乐的朋友圈没有你这件事情呢。
其实会有这种负担是不是？
会，你不会有吗？
那我感觉听下来就是好像我们三个都属于那种比较
直球
的。
对，
直球派。 Blake 是会比较偏含蓄一点。
我很直球吗？我觉得我很含蓄，我很温婉，你们不觉得吗？
我觉得超直球的。
其实是有一点，他没有那么，我觉得是他对象应该是个比较直的、
啊。没有，你想想，三只猪猪出现在你面前，问你有一次机会，你吃醋了，你要挑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很含蓄、啊。
我觉得好有情趣、哦，我甚至想今晚就回家做一下，很容易被鼓动。
那你们自己的就是语言体系里面，就是你们比较惯常去表达爱的方式是怎样？
我觉得我就是那种有爱就要当场告白的那种直球派。就是我在聊天记录里面搜可爱这两个字大概能搜出来几千条，我每天都会跟他说你很可爱，你很棒，我特别喜欢你，我就超直接的跟他讲，因为说的太习惯了，一天可能说十几次这种话，他听多了，这些话的功能就相当于你吃了没这种日常对话。有一次他在楼上工作，然后我在楼下看书，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是 loft， 我就突然超级大声的说我好喜欢你，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会戴耳机，所以我就说了很多次好喜欢你，好喜欢你，好喜欢你，然后我就说完我就继续看书。过了一会儿他应该是摘下耳机，他就说你刚刚有说话吗？好像听到有人在讲话。我就说我刚刚告了一下白，他说哇幸好我戴了耳机，我才听你讲这些东西。
这就是那种恋爱了几年了，
没有老夫老妻，
对，老夫老妻会这样，
好甜蜜，我忽然觉得好虐。
如果是我的对象的话，他会说啊，那你再说一遍。
我是觉得他不是一个那么有自信的人，如果我一直这样子跟他讲这些话，可能这些话已经没什么威力了，他也不需要太把这些话当做一回事，但是他会习惯性在这种很多满当当的这种告白里面，他习惯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我觉得他也会相应的培养出一种就是安全感，所以我觉得就算他觉得很烦也好还是什么，我就是像你吃了没这样每天跟他说一下就好了。
那你会期待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吗？
没有哎、
欸，
感动了我自己，
这样没有，这样是比较健康的，
这个是很健康的。我觉得感动自己这件事情，我们要正视这件事情的正面影响。
其实我觉得很好啊，就是你自己会觉得很幸福，而且就是你不会期待他有一个回应，就是你不会对他有一个要求，其实是很好的。
对，因为之前看那本《爱的艺术》里面，他就专门有提到，很多人表达爱呢是期待回报。把爱当作一种交易，这种时候其实证明的不是说他自己不会爱，他证明的是自己仍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去爱对方的一个个体，就是你还是依赖对方的，因为你好像对方如果不给你回应，你就不会表达你的爱。
其实你这样是很健康的。
我已经到了这种水平了，我已经那么健康了吗？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所以听众们听我们节目就逐渐意识到原来自己很正常。就不要再自我怀疑了。
前面分享这么多甜的故事，我觉得我要分享一个伤心的故事，就是为什么我会越来越直球的一个故事。我以前就是一个很擅长默默付出的那种人，然后我记得我以前喜欢过一个男生，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出去玩嘛，那个男生就来晚了，听说他没有吃午饭，然后我们当时已经在吃午饭了，我就默默的把自己手上那个汉堡留了下来，就是我就想说啊，他没有吃东西，然后这里附近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买的，那我就把我那份午饭留下来给他吃，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我吃饱了，把那午饭放在旁边，然后就想说他待会来了他就可以直接吃嘛。结果就是他来的路上他就听说没有午饭，那他来的路上他就自己去买了午饭。然后我最后那份午饭就放在那里，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以前的那种付出的方式，就是我要默默的为他做一件事情，然后默默的去满足一个他的需要，因为我们当时也不是很熟，他可能他来了之后我可能都不会主动上去跟他说什么话的那一种。
对对对。
然后后来呢就不久之后他就跟我们隔壁班一个经常很主动跟他搭话的一个女生在一起了，那个女生是那种很张扬的去追求他的那一种，然后我就觉得啊，就是有那种叹一口气的遗憾。隔了没多久之后我就做了一个梦，在梦里面就是梦见他生病了，然后呢我就在旁边给他倒一杯水，然后一直在测那杯水的水温，就是等他到合适的机会再端到他面前。结果等我要把那个水杯端出去的时候，就看到他跟另外一个女生已经下楼了，在梦里也重复了一遍这样子的场景。然后我当时醒了之后我就觉得天哪，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就是我不能够永远做那个默默的为对方做很多事情但是从来不直接跟对方说我喜欢你的人。对，然后就
很伤心，
就是而且我后来不是也有经历过蛮多那种暧昧的时候嘛，就是我是一个可能在暧昧的阶段就会 一下子觉得我很喜欢对方，然后就愿意去为对方做很多事情的那一种。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会遇到，其实有些人他并不是很认真的在对待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楼下，就是因为要跟，就是为了跟那个男生打电话，然后一直在那里被蚊子咬，后来发现他只是一边打游戏很无聊，只是需要找个人陪着说话而已。反而现在谈了恋爱之后，我就会发现就是不能够在暧昧期的时候很快的去做一个付出的人。
而且我觉得含蓄跟非常隐形的付出其实是有一点微妙的区别的。含蓄我觉得比如说 Blake 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温婉的含蓄派。
大家不要骂我，谢谢。
就是温婉的含蓄派，可能你可以直接就走到那个地方，但是他会含蓄的人他会选择一种可能要绕一点点路再走去那个地方，就相当于是经过一个球，他不会直接走，他会绕一下那种。但是我觉得含蓄是出于一种把握跟自信，就是他知道自己最后想要到的那个结果他是一定会去到那里的。但是隐形，尤其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在暧昧期间可能就会默默付出太多，这种有点像是把自己隐形起来，然后也没有很指望对方会知道这件事情，也不太有把握，所以就会让我们，也会让我想起一些我很伤感的回忆，就不在这里说了。所以我就会发现好像真的跟阶段以及跟你对这一段关系的把握程度好像是有关系的。
打住打住，我想问一下当时那份午餐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他就放在那里，然后来一起扔。
我很焦虑这份午餐的结果。
就是被扔进垃圾桶了，因为没有人吃。但是现在
这个播客的人以后真的要主动去问那些餐桌上沉默的男生和女生，主动去问他你有没有给我留午餐呢？
我以为是要问说你真的不吃吗？不吃我帮你吃掉吧。
对啊，我明天来办公室我就要问，明天不上班，但是我来办公室我就要问左右，我说你有没有给我留午餐呢？就是我刚刚想起那个水温那个呢，忽然很有共鸣。因为之前呢我对象发烧的时候呢，我要给他泡那个药，三九感冒灵什么的，因为毕竟我也不是潮汕人。我妈以前给我泡那些药烫死我，就是我已经发烧在床上动弹不得了，她说喝喝喝马上喝掉，我一喝哎呀我就要从床上弹起来，太烫了。所以呢我长大之后呢，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我以后要给别人泡药我就要泡那些温度刚刚好的药，就是刚刚可以喝下去完全不烫。所以她发烧呢我就要给她泡40度左右的药，然后我家里刚好有那种制冰的东西，我就要用开水马上泡完，马上放冰进去搅拌试喝，刚刚好就拿给他，然后盯着他的眼睛，我要看他只是喝这个药还是发现我花了5分钟来调这个温度的，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喝这个药。这也是我生活的乐趣哦。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就是我很喜欢用他不那么轻易看得见，但是当他发现了之后他又会觉得哦，你有花心思的态度来这样去相处，我觉得还蛮有乐趣的。前段时间看了一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上只有很少很少的人可以通过做大事来获得成就感，我每个人都应该要学会或者说去接受一个现实，就是我们就是靠着非常微小的成就感活下去的，在生活当中就是要创造这种可爱的 成就感，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另外呢我又被吐槽，就比方说我做了一些事情为他考虑一些事情，我确实不会说出来期待他说出来，这种其实这样也不太健康，因为很多时候他确实会忽略你到底做了什么。他后来告诉我一个道理，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有些听众是湖南人，他跟我说湖南人谈恋爱是很希望为你付出和主动做什么的，你要告诉我你的需求是什么。他说你可能以前的对象不会，但是我是这样的人。他就说你不要做了什么事情你就默默在做，他说我很讨厌你这样，就是很犹犹豫豫的为我考虑，然后最后就是很犹犹豫豫，他不喜欢这样。所以现在我也修正了我对这种相拍恋爱的相处的方式，后来我就想说他其实他的原话是湖南人跟四川人都是这样，然后我心想是吗？这个一个省份这个领域也太大了
这跨度也太大了。
对，就像我不相信所有潮汕人都爱喝烫的茶一样。好了，说回正题哈，就是
真的很地狱这个好好笑。
很想笑。回到喝药这件事情，就可他喝不出来，我是精心调制过加了冰的，我就会最后我会告诉他这个答案，我会说你知道吗？我是加了冰的。 就是你不要轻易的看低这个药，不要轻易的看低这个玻璃杯，请你注视它。
他怀着一种敬畏之心喝下那个药。
哇，完全没有从床上弹起来，太好了。
我本来也很想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你们表达爱意的方式会不会受到家里人谁的影响，或者是朋友啊之类的影响。那你刚才说的就是一个反面的影，就是因为你妈给你泡喝了很烫的药，因为妈妈的爱太过滚烫了，然后开始
变成了一个温婉的人。
没有，因为我妈就是一个很粗心的人啊，因为她很小的时候是跟我承认过，她小时候就是一个会借旁边跟她暧昧的男同学抄作业，但是其实自己并不喜欢她的一个这样的狡猾的女人。
好有心机。林宗明表达爱意的方式会受到谁的影响？
其实还是受到我对象的影响。哎，他展现自己的情感状态就是很真实跟很健康的，他那张脸呢，你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他是怎样了，就他就是
你这个会不会有外貌的歧视呢？
他真的很夸张，没有见过。
没有，他对象长得很帅很好看。
没有没有，他表情真的很直接，就是感动就流泪，委屈也流泪，开心的时候就笑，就笑到看不到眼睛，惊叹的时候眼睛就放光，发呆的时候就不眨眼，他就真的是一点都不会隐瞒自己，他生气的时候你也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就是我们有约定过，如果我们吵架的话，有一方提出来要和好，那和好的那个动作就是拉钩，然后另一个人不管怎么样也要拉钩。就是有一次吵架，我就伸手出来，我说拉钩吧，我和好算了，然后他就不情不愿地伸手出来轻轻拉了一下，他说那就先简单拉一下吧，我不是很高兴，等我不生气了再拉一次认真的。就是我很诧异。好幼稚
耶，你们几岁啊？
对，我就觉得啊，你几岁，你我觉得只有小孩子才会是这样子的直白。但是他的想法就是很单纯的那种，就是我跟你在一起，那我什么都会让你知道，我也不想要藏起来，我也不想要你花时间去猜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的，你就直接看我的脸就知道我在想什么了。就是能做到这些事情，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超能力。
那他要是给你买礼物的话，不就在脸上就知道了？
他自己藏都藏不住，就是那种哇，我好牛，给他买了一个这么好的礼物。
很可爱，
无效惊喜。
我觉得我们节目就是致力于降低全人类的这个幼稚的，不是提升这个幼稚，
提升幼稚率。
对，提升幼稚率啊，挺好的，挺好的。我很爱听这样的节目。
挺好，是你自己的节目哎。觉得我的方式，我是受我家里人影响会比较大。我有时候感觉就是我姐照顾我的方式是我妈小时候照顾我们的方式，然后我照顾我弟的方式呢又是我姐照顾我的方式，就是感觉是一张那种，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蓝色的复印纸？就我感觉我就是夹杂在我姐跟我弟之间的那种蓝色复印纸。之前我弟来我家住的时候，他就那一天发烧了吧，生病了，然后他生病之后就除了给他买药之后，第一件事情我想起来了，就是要给他煮一个胡萝卜瘦肉粥。就是我觉得生了病的人就胃口会不是很好嘛，那在我们家的传统几乎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只要生病了就要给你做固定的瘦肉粥，就是胡萝卜瘦肉粥，又很有营养又很好吃。然后我当时就是立刻买菜，然后就给我弟做这个粥，然后在厨房切那个胡萝卜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冒出来的画面都是我之前去拔牙，就是拔完牙回来之后我姐在厨房给我切胡萝卜的那个声音。
天哪，
就是
爱的传承。
对，
爱的传承。
就是我当时就会感觉说啊，就是我们好像大家都在沿用这一种照顾人的方式，这种方式会影响到我跟我对象之间的，我好像也会这么喜欢。就是如果他生病了或者他觉得不舒服，我就说啊，那我今天给你煮一个粥吃吧。还有一次就是我姐来我家的时候，她会把我的床铺还有我的公仔们都摆得很整齐，然后把我的洗手台，她会把专门把洗手台擦得很干净。后来去我对象家里的时候，她去上班，然后我也会默默地把她，就是帮她把那个洗手台擦得特别干净。因为我觉得她站在那里刷牙的时候，就会像我之前站在家里刷牙的时候心情那么好。我觉得很多方式都是学来的，这些表达爱的方式或者说你照顾另外一个人的方式都是去从家里人身上学来的，或者是从我的朋友们身上学来的。 我会觉得是这样子。
这样的行为也会比直接说出来要更加让人直接的感受得到。
记得就是在贝佳杰发起的那个公众号征集里面，其实有一个故事还挺打动我的，就是有点像刚才 Blake 也提到了天气预报的事情嘛。他们那一对情侣是一个异地恋的情侣，他就每天起来都会去看对方城市的天气预报，你今天天气有没有下雨呀？然后今天气温是低了一点还是升了一点，然后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之类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异地恋的经验，就是总是会觉得说啊，我心里好像总是有一个牵挂，就是挂在对方身上的，然后也会关心说他天气好不好，然后他有没有吃饭，他有没有好好睡觉，或者是去看他城市里面的新闻，看一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觉得好像大家对于去关心另一个人的那种方式是很一致的，就是大家都会这样子去寻找一些细节。所以我也来聊一下，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给到大家一些建议，就是你更细心的去留意你生活里面另一半他怎么去关心你，然后会不会有一些细节是我们忽略了的。
就刚刚听你在唠唠叨叨的时候，又有很多画面又冒出来，就是有很多你已经忽略的细节，或者说你没有那么记在心上又重新会冒出来。我是觉得听朋友聊这种细节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会让你自己去觉察你自己有没有做这件事情的一种方式。我刚刚又还在想，因为我之前住在我对象家的时候呢，我会因为那个被子有可能会太冷会太热，我就会踢被子或怎么样，他就会专门要调研我到底要适合睡哪一种被子，然后他要去上网专门买一个适合我过夜的那种被子。我刚刚突然间想起来，我就突然间就还蛮感动的，就是可能我也不会天天在那里，就是但是他就会准备好，哦，如果我要马上要去的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又记得我之前去他家住，我看到他的那个枕头套脏了，我其实会带着枕头套去他家就是我说哎，你该洗枕头套了，然后给他换了那一刻，我想起了我妈，我妈来我房间她也会很喜欢给我换枕头套。她来了一个标志，就是我有一天回家枕头套就会换一个颜色，她也不会问我，她就是换。所以我就是觉得好像家人的一些做事情的风格也长在了我这里，虽然我很多时候我也不那么认可，但是其实它就是慢慢的长在了你这里。可能我们就是一个复制别人行为的机器吧
不是那个
纸，是复印纸。我刚刚想到有一个我很喜欢那种睡觉之前我会很喜欢那种穿那种柔柔软软的衣服，就是有一次我的对象就拆了个快递，然后我就多了一套小兔子的浴袍，就非常柔软，其实是他买给我的，就还有包裹头发的那种干发巾，因为我经常洗完澡我就直接顶着一头湿头发就这样出来了，然后我很潦草，所以我也不会擦得特别的干，所以他还买了一个就是那个干发巾，我就可以戴在头上，就不会那个头皮着凉了，也许吧。我就很喜欢，我当时看了那件浴袍，发现它上面都是我喜欢的元素，包括粉红色，包括小兔子，就是这样的东西。我喜欢到我直接跟他说，我说我不会把它当成浴袍，我不想湿漉漉的时候把它用来擦身体，我觉得穿它要像穿那种典礼礼服一样来穿，然后身上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香喷喷的时候才去穿。然后他说倒也不必，就是你喜欢就最重要我可以感觉到他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有把握的，因为他也不会觉得这件事情需要强调说看我给你买了一个东西我记得你喜欢的是什么，他就是一个日常的行为，他最有把握的那个地方就是我给你挑的这样东西一定会让你开心。我会发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也会就像光剑什么的其实也是类似这样子的逻辑。
之前还会在想说如果对方给你挑了一件东西挑了一个礼物的时候，就是你需要怎么样去回应他才会让他更开心。可能我男朋友有时候给我买一些盲盒或者公仔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啊，我一定要让他知道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因为我有一阵子在反思，就是像他可能送给我的胸针，然后像他送给我们一起去抽的一个胖宝宝的一个公仔，因为我身边太多这种可爱的元素可爱的东西了，有很多东西就是很多很可爱的像挂件什么的，他可能挂在一个包包上，但是因为我明天可能就不背这个包包了， 然后可能我连续好几天都没有戴那个胸针，之前有一段时间就会在想说会不会这样子让他，就是他会不会觉得说啊，他送给我的东西没有成为我生活里面很特别的存在，就好像他只是我众多拥有的东西里面其中一个而已。虽然事实上他好像确实是众多就是众多可爱的公仔里面的其中一个。有一阵子是很困惑的，就是我要怎么样把它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传递给他，我有在思考这件事情。
但是我是在想任何的传递它都是会有失真，
嗯，
就是我可能我觉得最后就是大家要接受这个事实，就是如果每一个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另外一个你爱的人完全理解完全接受完全的感触的话，我会觉得那他就不是另外一个人，他是你的一个翻版。那你又怎么会喜欢上你的翻版呢？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想这么多，他可能没有像我这么敏感去想说啊，我送给你的这个东西你没有每天都带，你是不是会觉得他不喜欢或者是什么。因为我后来想他其实可能不会像我这么敏感的去想这么多事情，如果刚好这一天把他带出门了，我就会拍个照然后跟他说这个东西今天又被我带出门了，然后就是会去这样子跟他表达这么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你有这么深思熟虑的地方，说明你也是有很强烈的不想要辜负他心意的这种心情，这种心意也是非常贵重的。我之前会觉得恋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跟感激这样的感受挂钩会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是我现在会慢慢的觉得说感激这样子的情感，就你提醒自己会让你更加留心去观察到他的付出以及他对你的心意，以及也可以同样的提醒到你要在向对方表达爱用自己的方式去关注跟关怀他的时候是要多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还有一个迷思啊，我最近就是觉得呢，你太过于在乎这种心意，要太过于表达，要太多的接受啊，确实会有压力
是
就是任何事情你过了过分了就不行，哪怕是好事过分了也不行，你早晚有一些低落的时间呢。所以我今天还在跟他商量，就是说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像我们会定期倾诉焦虑嘛，然后我们刚刚今天就在说我们应该真的应该定一个焦虑的节日来，焦虑节那天就要负责把内心最近所有的焦虑跟对方相关不相关的都要列出来给对方过目一下，让他真的知道一下你内心深处可能真的在想什么。但是这件事情一定不能天天做，不然太累了，
对啊，
太负能量，天天接受对方这些，我觉得一年一度半年一度就够了，不要天天周周拉着我说你的事业快要崩溃或怎么样也不行啊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也不可能周周跟他说我节目不行了，所以我刚刚在想我就当做是一个开玩笑那样发给他，我是测试一下他有什么反应，没想到他也挺喜欢这个电子的。所以我刚刚在想的是平时会怎么样更细心的留意另外一半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原来探讨的这个问题，就是我是觉得你真的要在你还有余力还有心力有心情的时候你可以认真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千万不要误会了，天天做这件事情我自己也很担心会成为太依赖太在乎对方的一举一动的人，这种过分的话会带来窒息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呼吸感的。
我觉得大家也要很警惕，就我们今天可能分享了很多就是我们跟自己另一半相处的很多细节嘛，就很怕大家最后会变成一个去找一个放大镜，然后每天就是对着自己跟另一半的生活然后去找说他今天有没有爱我，他今天有没有更爱我一点，就是我觉得这种也是很需要警惕的。像因为我们平时可能经常在网络上就是经常会刷，我经常会点进去看那种就是什么就是男朋友怎么做才是爱你的表现啊，然后还有那种很焦虑的标题，大家帮我看一下男朋友这样回我是不是不爱我了之类的，经常会有这样的标题，我觉得看得很焦虑。就是你认真的用心的去过好每一天，可能有很多细节它就是不经意都是在表达爱的，每一天的每一个可能只是你们一起回家的路上可能也是一种爱的表现了。我觉得对大家就很用心的日常的去生活就好了，不用有太大压力，
是，就哪怕只是今天听这个播客回家的路上才不小心的想起，其实可以摘小区里面的一朵花拿上楼也可以。
这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
让自己感动的方式。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感谢贝佳洁品牌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贝佳洁也给大家准备了七夕礼物，只要关注 Hey Perfect 贝佳洁官方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既可以参加贝佳洁口喷礼盒抽奖，
数量真的很多，大家快去参加。
告白可以藏在心里，但是行动就不用藏起来了。我想我们身上可能还保存着一些含蓄的表达习惯，但是那份含蓄里面又夹杂着很多的爱意，而那些爱意有可能并没有完全的传达到对方那里。我们要学会的可能就是更真诚的用自己的心去感受生活里的每一个细节，希望你也可以发现原来生活里面充满很多爱的细节。
我刚刚想到说大家 会有这种拿着这一期节目去对照自己的伴侣，就拿放大镜，我想说我也是想了很久，想破了头才想出这几个故事。它并不日常。、
我刚刚也在想，我们是每天24小时庸庸碌碌的过了一周七天，其实都没有那么十分钟是现在像刚刚那个样子。
对，
这里分享的故事，这零
三年前的事情我都翻出来说了。
为了做这一期短短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已经翻了五年的人生经历。
对，
所以各位请不要转这个节目给你的伴侣，然后说你看看别人，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这样做就是违背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心。Hey baby, let's get